在小德兰看来，痛苦即是幸福，下降即是上升，微小即是伟大，温柔即是刚强。在世是离乡，而离世则是大归。爱不可爱之人才是真爱，没有喜乐正是大喜乐。而他的神鹰小道恰恰是名副其实的康庄大道。教皇毕约十世在看到小德兰时指出，他圣德的重心是在平凡的事物中欣然的、慷慨的、持之以恒的完成上帝对他的召唤。当一个神父说小德兰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时，毕约十世又说，这个小灵魂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特殊的淳朴。的确如此，小德兰的伟大就在于他愿小以及他能小。他曾说，只要是为主而做，即使是拾起一根针也是有价值的。我承认全能的王却曾行伟绩于我，其中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使我能感觉出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渺小。小德兰在平凡的生活框架内成为伟大的圣人，他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无论生活多么平淡琐碎没有意义，无论我们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虚无渺小，我们仍能在生活的狭小框框里成圣，因为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没有一个人是平凡的、没有价值的，每个人都来自上帝独特的创造，然后以独特的方式来还爱于他。我的天职就是爱，这是小德兰加入圣母圣医会时的一句誓词。这句誓词日后成了德兰姆姆行动的准则，也成了他仁爱一生的伟大写照。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德兰姆姆所选择的微小，德兰姆姆对耶稣呼喊我渴的回应，德兰姆姆用行动服侍穷人所活出的上帝之爱，以及他所走过的完全信赖与绝对服从的简朴之路，都是他的精神导师即圣女小德兰在那个冷僻的加尔默罗修道院所领悟过的。只不过德兰姆姆采取了一种更为实际、更为现实的方式，他不仅仅是一个祈祷的爱者，同时他还是一个行动的爱者。戴斯夫人曾说，爱是达到神之处最短的道路。无论是圣女小德兰还是德兰姆姆，他们都走了同样的一条路，这条达到神之处最短的路。加尔各答，穷人的地狱。德兰姆姆很快就要启程前往加尔各答了，那是他挚爱一生的城市，也是他侍奉基督的重要地方。他的仁爱工作就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所以在他到达加尔各答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因为使德兰姆姆终身不安的那种贫困，除了战乱和历史的原因外，在某种程度上跟这种制度是有关系的。自古以来，印度的传统就将人民分为四个种姓，也就是四个等级，一为婆罗门，即僧侣和教师；二是刹帝利，即武士、军人；三是吠舍，即商人、地主、墓主、放债者；四是农民，叫首陀罗。此外还有不配列入种姓的帕里阿，即贱民，包括屠夫、鞋匠等。而且种姓与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不能跨越。一千人在一生中只有一种原因可能被改变种姓，那就是因为受罚而被逐出种姓，成为贱民。 却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另一种种姓，即便他终生努力向上向善。而受罚的原因可能只是与下级种姓的人共进了一次晚餐，或者同行了一场宗教礼仪。因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就永远不可能有抬头的日子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只能是贱民，而且他们还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只能从事祖先传下来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被看作是低贱的、不干净的，只配贱民去做。在印度教里，牛被当作圣物，受到崇奉，而贱民因为必须触摸圣牛皮，即屠宰这些等，而被看作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也因此，他们被称为不可触摸者。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侮辱性的称呼。这个称呼把他们与其他种姓的人彻底隔绝了。他们没有资格喝泉中的咸水，只能喝污水。他们不能进商店购物，只能卑躬屈膝地站在远处等待店员将物品扔给他们。不能进法庭，没有权利上学等等。甚至如果一个贱民的影子投射在一件食品上，这件食品就只能扔掉，连贵族家的狗都不能吃了。虽然如此，贱民却从不反抗，更不斗争，甚至连抱怨和愤怒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那是他们前世造了孽的结果。如果要改变，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来世。而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人们，在贱民的贫穷、悲苦和忍耐中过着富有奢华的生活，却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或惭愧，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他们前世积了德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情形，德兰姆姆后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根本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结果。既然世上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恩赐，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当有人在饥饿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富人便没有权利独自支配自己多余的财富。伟大的王子释迦牟尼就是因为有感于世间的种种苦难，其中包括这种极度的不平等，在修行觉悟后创立了佛前，也就是神前人人平等以致众生平等的宗教。他说，血和泪中没有种姓之别。虽然佛祖的教导后来传遍了整个东南亚甚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婆罗门的强大势力却使佛教最后几乎在印度绝迹。而20世纪的圣雄甘地也曾为贱民的权益四处奔走，他宣称贱民为天之骄子。如果不可触摸者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不消失，那么印度教就必须消失。出身于高贵的婆罗门种姓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为消除这种等级的罪恶，甚至把取消不可触摸者写进了宪法。但事实上，社会的歧视并没有因为这些卓绝的努力而消失，贱民依然生活在不平等的极度黑暗里。还必须说说农民，农民占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被列入等级第四等级，但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土地。大地主享受一切利益，还可以免税，农民收入微薄却必须纳税，即便是在英国统治期间也是这样。作为纳税人，农民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任何服务，因为大部分的税收都用在了英国。起初，英国还从印度进口纺织品，但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变成了英国的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就使得印度的农村手工业几乎绝迹。而纺业技术的引进只不过解决了一小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海盛的劳动力竞争又使得劳动者的工资极其低肥。其实印度并不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但战乱加上历史遗留问题，使长期形成的贫困积重难返，而种族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印度发展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一参战，印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卷进战火之中了。平常用来运送稻米的船只都被军队征用，这就更加切断了本来就供应不足的城市的粮食供应。战争又使难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一年就有几十万难民逃入，致使这个原本就人口稠密的城市更是雪上加霜。拥挤不堪的街巷里到处是污水、垃圾和大小便，加上潮湿多雨的气候，更使这个城市遍地污浊，惨不忍睹。可怜的难民们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好住在街边的露天里，在露天里吃喝拉撒，生意死亡。孩子们就在垃圾堆上玩耍，母亲们在垃圾堆中哺乳，喝的是阴沟里的水，吃的是捡来的或其他来的食物。更可怕的是，患着各种疾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就匍匐在街边，许多人倒在街角路旁无人过问，每天都有一两千人病饿而死。不久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结束后的印度灾难并没有停止。1946年盛行甘地以非暴力方式实现了印度的独立，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印度国内的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46年7月，穆哈默德·哈里珍纳号召追随他的穆斯林采取直接行动，于是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暴乱。敌对双方就在大街上互相砍杀放火，致使街上堆满尸体，血流成河。而从街外飞来的秃鹰公然成群地歇在屋顶上，垂涎欲滴地盯着那无人掩埋的尸体。大概有12000多人死于这场暴乱，而更多的人是在暴乱中死于饥饿和疾病。老迈的甘地为了平息这场可怕的暴乱，不得不亲赴加尔各答发表抗暴演说。1947年8月，英国人离开了印度，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这是圣雄甘地努力多年的结果。但独立后的印度却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国家，西为巴基斯坦，东为印度。圣雄甘地反对分裂，但强调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回教徒都可以像兄弟一样和平共处。但追随他的群众却支持分裂，他们认为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不可能和平共处。分裂使印度失去了丰美的农业基地，粮食更加不足，而巴基斯坦又失去了网业基础，它的原料必须出口到印度去加工。而且各自独立后的国家又并非单一的信仰者，这就导致印度的回教徒往西边的巴基斯坦跑，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又往东边的印度跑。仅在1947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就有1000多万人在这样不停地逃来逃去，而涌进加尔各答的难民就有上百万。这种混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暴行不断发生，直至1948年1月3日圣雄甘地被暗杀，这个巨大的悲剧才使公众失去的理智开始有所恢复。在这种极度的混乱中，加尔各答的情况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他的贫民窟又多又脏，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以致尼赫鲁说他是噩梦之城。时至今日，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仍然可以看到那些住在街上的人们。台湾静宜大学校长李嘉彤先生在1994年11月访问仁爱传教修女会时 便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在阴沟里舀水喝，用阴沟里的水洗脸漱口，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晚上在他下榻的旅馆门口睡觉。兄弟俩合盖一块布，哥哥大概只有三岁大，弟弟自然更小。李嘉彤先生说，这些孩子很多终其一生都没能走进过任何一间房子，甚至可能一生都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他的不安与日俱增。两年的初学结束了，1931年5月24日，德兰姆姆宣发了他的第一次圣言，然后他被派往位于加尔各答恩特莱社区的圣玛丽中学教书。按照天主教的教规，要成为终生侍奉基督的修女，必须要宣发誓言两次，第一次是暂时的，第二次宣发的才是终生誓愿。从宁静的大吉岭出发，向南旅行400公里之后，德兰姆姆终于站在了加尔各答喧嚣的街头。这是他从15岁起就深深思念的城市。当他在这一天终于抵达之后，站在街头，他究竟看到什么呢？也许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悲惨，而且是很悲惨。街上到处匍匐着无家可归的人，重病的、残废的、被抛弃的、饥饿的，以及垂死的。虽然几年前还是在斯科普里的时候，德兰姆姆就已从传教士的信函里大致了解了这里的情形，但身临其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他被深深的震撼了。